接着请看讲义48页，科判刮胡弊别辩。在这份讲义一开头探讨中有的形象以及它的量，就是身高大小。在说明完之后呢，别辩所说的就是因为在解释这个中有往生下一去它的形量大小，其中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本有。那因此呢，寄送的第二句就是有提到所谓本有是在怎么样的阶段。那颂文是本有未死前居生刹那后，那死前是指死有之前，居生刹那后的生是指在生有，就是受生的第一刹那之后，在死有前生有后，也就是有情的一期生命的，所以算是最根本的。那当然有情的一期生命是从生有开始算，那一直到死有这样的最后一刹那都是有情的一期生命。好，论文先提到前文所讲的中有四本有，四当本有形的这个本有，所示的本有，它的体是什么呢？它的主体本体是什么呢？实质是指什么？论主答曰：未死有前生有后的运，总说是有体，就是五取运。好，这个有体，这个有就是指生命体啊。好，我们一般讲三有。那当然，这边用五蕴来讲的话，那主要就是局限在色跟欲界跟色界。好，那当然，五色界的有情也是有本有这样的阶段。好，所以接着论文就讲到有呢可以分成四种，请看到讲义49页，余中未别分析为四，一者中有，亦如前说；二者生有，位于诸去结生刹那，在结受生的第一刹那，就是指生有。好，三者本有，除生刹那死前余味，就是投生到某一去的友情，扣掉两刹那，扣掉生的这一刹那以及死的这一刹那，其他的阶段，其他还活着的这个阶段，就是称为本有。好，那第四是死有，死有味友情寿命将结束的最后一刹那，最后一念。好，这样的实有它的阶段呢是在中有前，是在中有前。好，所以假设从友情将受生一直到最后生命结束的一刹那，它的顺序应该就是从中有到生有到本有，最后是死有，它的顺序是可以这样的说明了。好，关于这一小段注脚呢，有引《大毗婆沙论》卷192，内容非常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不详尽解说的原因是内容上跟现在所说明的主题虽然有相关，但是在一些观念论义上并不是那么的必要，因此现在课堂上基于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说，就不细说。其中要稍微提醒的呢，就是在比如说论文的第三行，你更正，论文的第三行开始提到云何本有，答那除生分死分诸运中间诸有， 此则一起五蕴四蕴为性。那所谓的五蕴呢，所指的就是欲界以及色界的有情，四蕴就是指无色界的有情。那所谓的一起，就是指往生到这三界的他一起的生命，看有多长，就称为是一起。好，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阅，如果有问题的可以私下，可以私下提出。这一段引文有一个地方要更正一下，请看到云何中有的这一段，大概在引文的 中上一点，云何中有在第一答的，你在第二个答的地方，第二个答论文是此于二有中间生，故名中有。那后面下引号的后面这个有字，请删除。此于二有中间生，故名中有。就结束了，后面这个有是多出来的，请删除。好，再请看回论文。那有可以分成这四类，依据不同的阶段分成这四类。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三界有情都有这四种有，因此论文就特别说明有色有情具足四有，若在无色中缺具三。有色有情是指有色身的有情，所以就包含了欲色二界的有情。那欲色二界的有情在投身受身乃至于临命中整体的这种情况阶段是具足是有的。但是呢，如果是将要受身到无色界成为无色界的有情的话，就没有中有，就没有中有。所以说中缺扣掉中有，所以剩下其他三种有。好，以上是十一门中的第一门，主题是说明中有的形状还有它的量大小。接着请看到讲义五十页，说明次九门，就是从第二门到第十门。然后将这次九门归为一类，主要是基于记诵十四诵到第十五诵是合在一起讲的，所以次九门就把它统称到第二科。好，以说行量于意当变。宋曰：同近天眼见，业通即具根，无对不可转，实相非久住，道心去欲尽，施化染相处。天手上三横，地狱头归下。好，从记诵的第一句是先说明什么样的眼可以看到中有，看到哪一类的中有，什么样的眼可以看到哪一类的中有。好，那到最后两句记诵呢，是在说明这个哪一去的中有，它的这种在 行走的这样的一种相状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头往上的，或者是头往下脚在上的。好，那这样的内容主要分成九门。那接着先看第一门，记诵是解释同近天眼见，哪一类的眼可以看到中有呢？论文说到：此中有身同类相见，若有修得极尽天眼，亦能得见。诸身得眼，皆不能观，以极细故。好，这是正义。 正义，就是世经论主所认可的，终有谁能够看到他的这种极细的色身呢？那么第一种是同类的终有可以互相看得到，那只要是不同类的就看不到。比如说同样要往生到天界的终有，那这样天界的终有，比如说要往生到三十三天倒立天的终有，那我们都是倒立天的这个终有，我们都互相可以看得到。好，那如果是不同类的那就看不到了。好，那所以是同类的终有可以相见，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如果有某一去的友情，比如说你是欲界的人，但是呢因为你有色界定，那接着修得了这个天眼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看到终有，也可以看到诸趣的终有。 好，所以只有这两种，只有这两种情况。那因此呢，诸生得眼，生得眼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眼根啊，与生俱来的眼根都无法去看到这种色身极细的终有身。好，那这是世经论主所认可的讲法。但是呢，除了这样的讲法之外，还有其他家的主张。那论主就列出来了，有于是说，天中有眼，具足能见五趣中有，人、鬼、旁生、地狱的中有眼呢，个别能见四趣、三趣、二趣，还有一趣。那怎么算呢？他的算法就是，比如说人可以见到自己的之外，他可以往下见到比自己的这种程度更低的。那天呢，因为是最高的，所以它能够具足见五趣的中有，可以见到天趣之外，也可以见到人乃至地狱的中有。好，所以这个恶业最强的，也就是它的业是最低下的，感得的这个地狱的中有呢，它只能见到同一类的地狱的中有，它没办法往上去见到比自己更为殊胜的中有色身。好，所以说是所见的是智或者是相，那除上就是指比自己更殊胜的，是见不到的。好，那这是有余师的讲法。好，所以总共大概可以列出有这两家的说法。那当然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也可以想说，那到底事实是什么？那我也不知道事实是什么，等到我们有这样的境界能力可以知道的时候，如果在那个阶段可以回想到现在我们所读过的，那我们就能够知道答案了啦。好，那总而言之，由于这样的教义在世尊在世的时候或者现在所流传的圣典并没有看到，并没有记载到，或者当时并没有这么细密的讨论，所以导致在后世的佛弟子都会有不同的见解，依据的宗派传承等等的不同而有个别的主张看法。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五十一页，说明中有它是行事是非常的快速，行事的事，这个事是指势力的事，然后它的事用在奔行中是非常的快速的。好，论文提到一切通中业通最急，这边的通就是指所有的神通，所有的神通中业的通是最为急速的。那这边的急速意思是什么？下文会谈。那先说明通，通的意思呢，就是有灵虚自在的意思。灵虚就是可以飞行自在，就称为通。好，那通由业而得，所以就名为业通。那这个通，它的势用，它的势力作用， 非常的快速，所以就称为极。所以业通最极的意思就是由业所感得的这个通，它的势力作用是最为快速的，最为快速的。好，那谁的业通是最极呢？好，论文最后就提到，中有具德最极业通，上至世尊无能遮抑。原因是以业势力最强胜过。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只要造下了这个必定的这个业因，即使是佛也无法去改变了，也无法去改变。那能够改变的只有造作者自己，那所改变的可能会有程度上的深浅不同，或者时间上的长短不同等等。那至于什么业能改变，什么业不能改变，这要等到分别业品会有谈到。那这边所带出的讯息呢，以现在以有部为主的，那世亲论师也认可的看到的这样的一种阿毗达摩的教义，是指说当某一位有情他的中有身已经现前的时候，那也就代表他必然会往生到某一去。比如说举我自己为例子，我现在是人，那临命终之后感得，比如说是往生到恶道的中有好了，那即使是佛他也没办法让这个中有可以暂停，可以停止，可以不用往生到他会去的某一道，即使是佛也没办法。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果是必然的，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神通力可以改变的。那相信大家都会有读过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就是好像有四位世间的人，他们有具足非常厉害的神通，那他们已经预知到自己呢可能死的时候，死的时候会有可能会被山夹死啊，或死状会很惨烈。那这四个人呢就个别逃去山里，逃去大海里，或逃去虚空里等等，想要避开这个死。但是怎么逃，逃去山里的被山压死，逃去海里的可能被淹死，逃去空的可能坠地或怎么样等等的。所以种种总而言之，就代表如现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业的势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去跟动。那当然这边是讲到是决定业，决定业。那往生的这个易熟因果呢是必然的，所以是无法跟动的。那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这个贤圣者呢他是不昧因果而不是不落因果。所谓的不落因果就是似乎说是可以逃离这个因果法则之外叫不落，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可以不落因果。好，在注脚二十八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引大毗婆沙论来探讨说，在婆沙卷七十的时候，婆沙的争议是讲到神尽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足通，或者大智度论是翻成如意通。这个神尽通它的势力形式是最为快速的，而不是中有。那与现在世亲在俱舍论所写的中有是得最极的业通，两者似乎有违背呀，似乎有违背。在普光的论记呢，他的解释神尽通的形式最为迅速，是指他飞行的，我们一般讲的这种速度很快的，称为他的神尽通的形式是最为迅速，就是他的时速是最快的啦。但是中有所谓的最极业通呢，它是指它的这种力道的强盛，作用的强盛最为急，最为猛力，所以猛力到连世尊 都无法去遮止，都无法去制止。所以所谓的急，所谓的迅速，对于中有的业通与急，一般所讲的神足通，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好，所以相关的论文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参阅注脚二十八所引的普光居摄论记，以及在下文的注解所列出的大毗婆沙论卷七十，还有居摄论卷二十七等等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五十二页，说明次九门的第三，中有是具足根，是具根。所谓的根，特别是指具足五根。如先前上文有提到，说欲界的中有，它的根很明利。那这边的根呢，就是指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五根。所以在中有的阶段，一定都有具足五根。但是当生出来的时候就不一定了，生出来，从母胎生出来，或者是说在母胎中发育的时候呢，就有没有五根具足，这就未必了，就看宿世的业报。好，但是在中有的阶段一定都具足五根。那原因是什么？在注脚三十有列出普光大师的解释，那也有列出大毗婆沙论的讲法。大体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位有情在求受身的时候，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根不具足，根有缺陷。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处于中有身的阶段，五根都是具足的。但是呢，当要真的受身要发育的这种过程呢，就会由于过去宿业的关系，过去满业的关系，那可能就会有缺根的情况出现的。好，那接着看回论文，科判瓜胡滴解释寄送的无对，无对的对意思是对爱的意思。这个观念跟在戒品所提到的有对无对是类似的，就是有没有可以有，会不会有障碍有对，就是设法跟设法会不会会有在物质上的这种互相妨碍的情况。好，那由于中有的色身是非常非常的维系，所以呢论文就提到此金刚等所不能遮，故名无对。成文西破岩刺铁团，见于其中有虫生故。此就是指中有，中有呢是非常的维系，所以呢即使像金刚这么坚实密实的，也不能有妨碍。因此呢中有的色身是无对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那么明确的知道呢？就是曾经听闻到在这个刺铁团中看到竟然有虫从刺铁团中生出来了，所以既然有虫会在那个铁团里面生出来，就代表定有中有怎么样去中有在里面投生受生嘛。那这个也许在过去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现世有没有我个人是不太知道，但是从论文看来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过，所以以此来证明中有的色身是非常非常的维系，甚至呢是可以说是无对，就是没有障碍没有对爱的。好，接着第五小科是说明不可转。这样这个意思呢就跟上一页所提到中有要去生的这种阶段连佛都没办法去改变， 那因此这篇论文就提到，因往彼去终有已生，一切种力皆不能转。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为不可令人终有末，鱼终有起，鱼类亦然。为往彼去终有已起，但因往彼定不往鱼。好，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某要往生某一去的终有已经现在前了，那任何的人的能力都没办法去改变它。所谓的改变就是，比如说将要往生人，他的终有呢就是人的形象，那任何人都没办法让这个终有的形，这个人的终有形象改变成其他的终有形象。所以呢，当某一个终有他要往生到某去的时候呢，就只能往生到某去，他不会呢再往生到另一道。比如说往生人去的终有现在前，他就一定只会往生到人去，因为是同一业引故。在讲义的一开头嘛，一开头有讲终有升起的业因跟这个生有所升起的业因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跟本有啦，论文讲前面是讲跟本有这个业因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不可能去转变，不可能去改变它。好，所以从有部以及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俱舍论，可以说北传的阿毗达摩如果成立有终有的话，他对于终有其中一种看法是这样。那当然我记得当初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一本那个西藏所传来的著作非常有名，对，就是在西藏似乎有主张在有情处于中阴身的时候是可以借由特殊的方式可以去引导吧，可以去度化吧等等的。然而如果从这个有部以及现在我们所学习的俱舍论这样的阿毗达摩论书来看的话，只有一类的有情终有它不会真正的结生，除此之外其他的终有都一定会，除此之外其他的终有只要现在前了，它一定会往该去受生。那哪一去的终有现在前它不会真的投胎受生呢？就是上一周所提到的中波涅槃的阿那含圣者，他之所以称为中波涅槃，就是这一位阿那含圣者处于终有的阶段，就断尽烦恼而证得阿罗汉而悟于涅槃，所以称为中波涅槃，就是处于终有的这个阶段就波涅槃了。那除了中波涅槃的这种情况之外，其他只要有终有现前的就必然会 投身到该去的地方。那任何的力量，任何的神通力，任何人，这个任何人包含佛都没办法去改变他，没办法让他不受生，也没办法让他受生到其他道，比如说原本要往生到恶道的畜生道的，就不可能改变让他往生到人道或者是天道。以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阿毗达摩是这样的，那原因就是这个欲熟业非常的强而有力，任何人都无法去改变，因为已经造了业嘛，这个决定业已经造了，你怎么去改变过去已经发生已经现灭的事情呢？是不可能的。 好，那接着第六小科是说明中有他的饮食，他是吃什么。好，问欲中有生，知断食否？是不是以断食来滋养自己的色身呢？好，论主回答，请看到讲义53页。虽知断食然系非出，中有他竟然也要饮食，但是呢，他所饮食的，是非常的微细，不是像欲界有情所饮食的。好，那所吃的是什么呢？论主回答：味为香气，由思故得见达复明。在第17份讲义曾经引到有见达复经或长马足经，那里面都有提到这个见达复这样的名相。那见达复的意思呢，就是实相啊，实相的意思。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9，第一引文中第一个双圆圈，就有稍微解释一下见达复。它的意思就是实相或寻相的意思。好，论文本身呢，接着就稍微解释一下见达复这个范文了。诸自戒中亦非依故，而因短者，如色见图及结见图，略故无过。诸少福者为十二香，其多福者好香为十。好，那至于对于梵文的解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注脚39，在第一个跟第二个双圆圈有稍微说明一下。论主这边诸自戒者，诸自戒中亦非亦故，到底是在讲什么？总而言之，就是在讲梵文呢，它因为自缘跟自戒，就是自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自根啊，跟它的接头词等等，因为发的长音短音的不同等等，它所代表出来的意思就会有一点点差别，就会有一点点差别。好，那么欲界的中有，它主要是吃这个香气香味，以香味为食。那么可以分成少福跟多福，所食的香就不好闻的或者是好闻的。好，那接着又谈到中有，处于中有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在论文中他列了几家的主张，这几家的主张一般在我们中土所传的就是7749天、那这样的讲法也源自于阿毗达摩之中。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家大德法救。大德一般多半不是绝对，一般多半在有部论书里面，如果看到大德这个词呢，多半都是指法救尊者，多半不是一定哦，我们只讲多半。好，大德法就说中有所住的时间时期呢是没有决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受身的因缘还没有契合的话，那中有呢他就会一直处在当下的这个中有身的阶段。有比命根非别业因与所去人等众同分依故。因为呢中有的这个寿命，它与本有的，与将要往生这个本有的这个众同分，它的业是一样的，都是同样一种引业所感得的。所以呢，当要受生的这个因缘还没有合，还没有契合的时候呢，这样的友情只好一直处于中有的阶段。那反而言之，也就是等到这个受生的因缘都完全具足合了，他才这个中有才会 到下一阶段才成为身有，才而受身啊。好，那接着大德法教就说了，如果中有不是完全没有定性的话呢，所以说若意持者，中有命根最后灭时，因力实有。意思就是说，假设中有它是有所期限的话，那么当它结束了中有这样的一种阶段的时候，应该在中有这个寿命的最后一刹那，应该要立名为实有。可是事实上呢，所有的阿毗达摩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意思就是说，中有的下一个阶段一定是身有嘛。当然扣掉中波涅槃的圣者，扣掉中波涅槃的圣者，其他的中有下一阶段一定是身有而不是实有。所以呢，代表中有它是可以一直恒续的，只要受身的因缘还没有合合的话，就会一直处于中有的这种阶段。好，那基于这样的主张，就有人提问了，那色有肉具等妙高山自下雨时变成重聚，因缘诸中有见待此时，为说从何方顿之来此。好，意思是说，假设如大德法就所讲的中有所处的时期是没有定限的话，那么就如同如果有一团肉聚，它的量它的高度如同妙高山一样那么高那么多。好，那这样的肉聚之中呢，当这个夏天降雨的时候，这个肉里面呢就会生长出有虫嘛，就有蛆蛆长出来了。那这么多的一堆蛆蛆从这么多量的肉聚长出来，那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发生，而且呢一下子顿生这么多友情，这些友情到底是从哪里来呢？好，那法就大德法就呢就回答，虽无经论成文判事，然依正理应作是说。意思就是说，虽然法就自己所看到的经，或者是在他之前所出现的论书，对于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明确的讲到，但是依理来讲应该这样的去理解。请看到讲义五十四页，有杂类声数无边际，贪着香味受量短促，彼诸有情因嗅此气，贪香味故，俱时命中由爱觉先感重生业，同时于此受系重生。那有杂类生，这边的杂类呢就是指很微细的众生啊，它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非常多微细的众生呢，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他胆着非常喜欢这个香气，这个肉的香气等等的。那么这些无边无际的这个微细的众生呢，他的寿命呢是同样都非常的短促。那由于呢这些众生他嗅到这个肉团，这个肉聚的这个香气，那染着这个肉的香味的时候呢，这些杂类维系的众生同时命中了。那由于这个染爱的关系，他觉发了过去宿世这个会感得重生的这个宿业。那因此呢，刚才你所举例的在这个下雨中肉聚里出现的这么多的虫，那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总而言之，简单的讲，就是有某一类的友情，由于过去它非常染着这样的一种香味，所以呢，借由宿世 曾经造下的这个感得重生的这个预熟因，那么今世今世呢，这些无数无量的友情同时命中而染着这个肉具的香味，同时在此中受生。好，那这是大德法就假设的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或多有情因具生此，多缘为何住中有中，今遇多缘方顿生此。好，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原本有很多很多数量非常多的友情应该要同时受生于此肉具之中，但是呢，可能有些友情它的因缘它的生缘还没有具足，所以呢就只能处于中有的这个阶段。那么到了某个时间点，这个多缘呢，众多的因缘呢已经具足完毕了，完备了，因此呢这些友情呢就可以一时同时的在此中肉具而结生了。好，所以总而言之，应该同时受生的友情呢，它绝对不会有意识的情况发生。举个例子来讲，如有人遭转轮王业，要至人寿八万岁时，或过此时，方顿于果，非于余位，此亦因然。好，那意思就是说，假设有人造下能感召转轮王的这个业，那必然呢，他一定是要到人寿八万岁，或者是超过八万岁的时候，这样的业才会一时的，这个果会聚时一时的现前，那绝对不会在人寿少于八万岁的时候果就现前，那因为因缘还不具足。好，所以既然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个感召轮王业，它的时间点一定是在八万岁或八万岁之后，才会余果，这个果才会结生。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你外人所质疑的这个肉具中生一堆虫，同样的也是代表它一定是在某个时间点，这些友情它的因缘同时契合具备了，那才会一时俱生在某一处。好，那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都遭受到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种困扰，在行住坐卧生活上都有种种的不便等等，那么就代表说呢，我们过去是也许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做了不同的事情，那么但是呢，过去的这个业因造下了，但是它的助缘呢可能还没有成熟，那等到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子轮回到现世的时候，我们个别的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不同的时空，那这个缘都刚好聚合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在目前这个时间时代这个时间点的友情，那当然以人类为主了，就是都遭遇到这样的一种疫灾啊，这样的一种病疾灾祸。好，那总而言之，大德法就最后引用了佛所讲的一句话，佛曾经在圣典中讲，有种种的不可思议，其中诸有情类的业果差别也是不可思议中的其中一类。好，那至于有几种不可思议呢，在圣典中有提到，有的四种，有的五种，有的六种等等，有兴趣的可以参阅注脚四十二刮胡一，都有列出来。好，那以上是第一家对于中有它处于中有的时间有多长，大德法就认为是不一定，要看生缘，就是受生的因缘有没有具足。好，那第二家是释由，释由论师也是非常有名， 被后人传说为婆沙四大家之一啊。那尊有是有论师言，此即多七日，若生缘为何，便硕死硕生。此是指中有啊，中有它在每小阶段呢，最多就是七天。那如果有期限的话，会导致说，那如果过了七天怎么办呢？那释有论师就接着讲，当这个受生到下一世的因缘还没有具足完备的时候呢，中有就会硕死硕生，就会这个七天过了，他可能类似处于死掉的状态，然后又恢复到中有的这样的状态，一直到生缘具足和合了。好，那第三家有余师说中有最多是49天，这是我们一般中途或者是算是我们中国大乘佛法最常听到的了，最多49天。好，那第四家是婆沙的正义，毗婆沙说，此住少时，以中有中，乐求生有，故非久住，速往结生。其有生缘未及和合，若定此处，此类因生业力即令此缘和合，若非定脱此和合缘，便即寄生于处于类。好，那有部的正义的看法是说，由于中有呢扣掉中波涅盘的这一类圣德之外，其他的中有多半都是乐求于要去受生嘛，因为中有基本上它的功用就是要去投胎受生的，所以呢既然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投胎受生，所以呢绝对不会停留在中有这样的阶段太久，所以说非久住，它是速往结生。但是呢如果他受生的因缘如果还没有和合的情况，但是他那么想死，终有那么想要去受生的时候，会怎么办呢？这个有部的论师就讲，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当终有已经要去受生了，如果一开始因缘还没有和合的时候，基于业力的关系，就会让这个原本尚未具足的因缘在该受生的这个时间点就会令他具备和合。好，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往生的中有不是一定要脱此和合缘的话，那么这样的中有他不久住就会投生到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一类的有情。好，那最后的这一句话就导致了这个论主或者是导致了有其他的看法。好，那其他的看法呢，如讲义55页有说，如果这个和合缘未具足的时候呢，这样的中有生呢就会转受相似类生。所谓的相似转受相似类生是指什么呢？且如家牛或者是家狗或者是熊马等等，这些畜生道的众生，他们这种和合的这种爱欲强盛的时间点是在个别是在夏秋冬春，就是家牛狗，家牛是在夏，狗是在秋，乃至于马是在春。好，那么跟家牛相似的是野牛，跟狗相似的是野干，跟熊相似的是皮，跟马相似的是驴。那这四类它的欲念就没有一定的，就没有一定的。那因此呢，这一家的看法是说，假设原本的中有是要投身到家牛，可是他的缘没有契合的时候呢，他就会转生到哪里？转生到野牛。好，那这是有说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遭受到破斥了。 怎么破次呢？因为中有一现行的时候，它与本有是同一业所感得的，所以呢，绝对不会中途去变换。意思就是说，当中有现行是成为家牛的这种形态的时候呢，也就代表他下一世一定是投身到家牛，不会投身到其他的。那因此呢，这一家却主张说，原本投身到家牛的，如果他的和合缘不具足的话，就会可以转身投身为野牛，那么就会变成这个原本家牛的中有形象，会因为缘的不契合转身变成野牛的中有形象。但是这与对于中有本有是一业所感这样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义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一家的看法是被论主给破次的，因此是非正义，是非正义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在下课之前有一处要做修订，因为这个小地方虽然刚才的课程没有说明到，但是为了避免有些法友可能会私底下会更进一步的去学习研读，怕会有理解上的不同，那请翻到讲义50页，看到注脚23，讲义50页注脚23，往上数，往上数的引文第三行，注脚23，往上数引文第三行后半，引文是提到亦无中有人入无心，后面的逗号请删除。它完整的应该是亦无中有人入无心，可为身正具分解脱。那这段文是顺正理论，它去说明处于中有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其中的第三件呢，就是处于中有的阶段，它不可能进入到灭尽定而成为身正，或者是成为具解脱阿罗汉。所以这边的无心特别是指灭尽定，特别是指灭尽定。意思也就是说，因为身正或者是具解脱的阿罗汉跟其他的圣者相比，其中一种特征差别就是在于身正跟具解脱阿罗汉是具有灭尽定的，那不具有灭尽定的另外一类就分成，就说明是性解脱，或者翻成性解，那或者翻成会解脱阿罗汉，对应于具解脱的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对应于身正的就是性解。好，那请问对于今天的课程有其他的问题吗？好，那没有，那没有其他的问题，在下课前，因为想到上一周课程末，那有人提出，比如说对于到底有没有中有，怎么样去证明，或者我们在限量中怎么样去知道等等，后来跟另外一位法友在说明的时候有提到一点，在这边顺带分享给各位听众，这是我个人在学习经教的一种想法，就是对于类似这种比较为正方知的内容的时候，有或没有真的有时候是一拍两瞪眼。以我个人学习的想法呢， 在这一方面的一种教义呢，除了去认知到不同学派会有不同看法之外，我个人是比较着重于比如说具色论主事情他去怎么证成必然要有中有，他在论书中，也就在具色论中，他怎么样去用合理的有符合正义的，也就是符合理以及符合圣教这样的一种撰写的方法，比如说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等等，环环相扣的这种逻辑道理等等，来去阐述必然要有中有。我个人会是在学习类似的教育的时候，会是比较着重在这一块去理解过去的祖师大德他们怎么去论证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好像大家如果有学习过《大智度论》里面在探讨十方佛到底有或没有的时候，那我个人也会比较着重，比如说龙树菩萨他是怎么去论证的，他引了哪些经教，怎么样去诠释这些经教以证成某个论点。那这是我在学习这种尤其是这种大论师所写的著作有关去论证这种伪证方知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会着重于论师怎么样去铺陈，怎么样去叙述。那至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那就看每个人所学习的过程或者所师承的对象能不能去接受这样的理或者是这样的圣教。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